掉下去，不要掉下去。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咱们先做一个祷告。先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把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分留为圣，让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来颂赞你，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把你自己的话语亲自的向我们解开，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我们所学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从中知道我们如何从这故事当中应该学到哪一些见解，做我们今后生活的帮助。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眼睛不好使了，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个照着稿子想念都念不成，很痛苦啊。既然如此，那么咱们一块儿看稿子算了。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
后面人看不见
啊，后面看不见是吧？也许我们可以放放大，不知道。
可以。
算了，
听听呢，看讲义也有了，讲义也有了。
哦，后面可能有困难啊，没关系。
后面的往前坐。
我相信大家眼睛可能比我好使。
后面的往前坐，这边还有两个，那边有两个。
咱们今天讲的内容呢，是在四世纪当中的中间部分。是在刚才其实我调过好的，但是又重新开，他又说过去。那个中间部分第六章到第十二章有七章的内容，这中间呢，其实跨有包含了很多的，有七八个的史实字，可能更看不清楚了啊。就中间这一段，那么这一段这个时期呢，主要是以色列人受两个外族人的欺压，一个是米甸人，还有一个是亚门人。那么这中间有很多个事实，那么显然我不可能一个一个都讲。其实今天我是力争少讲，主要讲一个基甸，就是在受米甸欺压这个时期所兴起的米甸，基甸这一位事实，咱们通过他前前后后的过程来解剖分析一下当初以色列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的结果是如何，然后神是怎么来拯救的。当然如果有时间，咱们再讲一下底下有关于耶夫塔的另外一位事实。这是我的计划了。那么有关四世纪，其实上一次林弟兄还有孟弟兄已经做了很好的介绍，那么特别是对前面三位主要的事实也讲了一些，而且讲得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讲。当然简单的说，如果是在往这个镜头往回稍微拉一下，就是咱们读过的摩西五经来看，当初以色列民在摩西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太平，当然在旷野当中也出了很多乱子，相对来说还比较好。但是约书亚死了之后马上就出问题，这样看来人靠行律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了，不可能通过行律法来称义。当初，所以在当初那个阶段，因为当初那个救恩还没有完成嘛，所以整个以色列民就落在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好的光景， 处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这个循环啊，就是呢右边的一张图，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犯罪，犯罪完了之后，神就想管教他们，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外族人的当中，结果反复受欺压，受各种各样的苦，那么受不了了怎么样，就回过头来呼求，向神呼求，神在实行拯救，拯救完了过一段太平的日子，然后又进入下一个循环，所以就是靠着他们自己永远看上去永远没办法跳出这个框子。所以在士师记最后一章，就是21章这个25节，应该是25节，就那个圆圈图当中的一个那句话呀，非常好的总结了当时就是士师时代整个以色列民的情况，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就处在这种落在这种循环往复式的恶性循环的状态。其实对于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大家都了解，这种循环往往是越循环情况怎么样越差，比方说那种老是戒不了毒的人，三进三出无进无出越来越差，当初也是这个样子。已经碰到了。下面呢咱们就按照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循环来看一下整个情况，就是犯罪受苦呼求还有一个拯救。那么先看一下，因为犯罪也好受苦也好呼求也好一般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咱们就作为一部分放到一块儿来看。在受米甸人欺压的时候，这一段有关的经文呢是记录在第6章1到6节，内容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很痛苦啊。第一句话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如果整个读下来，大家看到这句话这个结构反复出现，就是反映那个恶性的循环，是犯罪，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后面这一大堆就是以色列民那种受苦的描述，比方说在山上挖洞啦，又是一种庄稼一撒了种之后，然后就来了骚扰你啦，所以弄得他民不聊生，非常非常糟糕。那么这些米甸人来的非常多，形容像蝗虫那样多，而且住在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境内。米甸人本来不是在这个内，在约旦河东边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受了很多的苦，那么以色列人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向神呼求。如果大家读过认真的读过前5章，就前面3个循环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每当以色列民呼求的时候，神好像毫无条件讨价还价，马上就实施拯救了，拯救了就是兴起了实施什么托涅啊、伊户啊、又是底波拉啊等等，很快就完成这个程序了。中国人咱们有句话叫事不过三呀，这已经到第4次了，神好像也遵循这个原则。这时候他呼求的时候，神不是那么痛快了，就好像要中间有一点延迟，不是马上把事实兴起来去拯救，不像前面那样。好，这里介绍介绍主要是有关受欺压的米甸人，还有米甸人和亚玛利人。米甸人大家很熟悉了，他是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一个妾叫基图拉生的第4个儿子。这个米甸人大家很熟悉，读过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经常会与他们打交道。比方说那个约瑟当初就被他们哥们儿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然后带到埃及的。摩西他也是跑到米甸这个地方躲了40年，而且做了米甸人的女婿，他的老岳父就是米甸人的祭司，后来在旷野的时候也发生过摩擦等等，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有关亚玛利人呢， 好像是我补上去，好像它有两类，就是在其实在创世纪，在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已经存在那儿，但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亚玛利人可能就是甚至干脆是指的是卡住了，那个是一扫的后代吗？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有的。对，好像我们现在讲的经常就指他了，其实在这边这是一个混杂的体，现在可能就不太分了，这个对我们无关紧要了，这是受这些人的欺压，这是在米甸人欺负他们的时候。后来到了第十章，我先把这个相关的放在一块儿吧。第十章又出现类似的一种结构，就是亚门人又对以色列民进行欺压了，同样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利还有亚斯塔路，没完没了一大串的神，在后面有啊，我在这写着一大串的神，我都根本记不住，咱们不要记了，我估计看上去比前面更严重了。前面四个循环的时候也说这个拜巴利等等，但是也无非是一两种，这已经远远超过一两种的倍数了，说明他们的灵性已经非常非常低落了，甚至我估计跟当初埃及人那种拜法差不多了，满天都是神的，都是什么都有可能变成神，所以非常的情况非常的糟糕。那么所以出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受非常大的苦楚，那么他就又开始哭泣了。这是前面这个循环的前面三点犯罪受苦和呼求的情况。呼求当然神也不会完全不管了，但是咱们看一下跟前面三次是的确是有所不同的。在前面的时候刚才讲过了，每当呼求马上兴起实施进行拯救，但是到了第四次神并没有马上来像前面那样马上采取行动，而是首先让神的使者来到以色列兵当中，对他们进行严厉的责备。其实使者责备以色列民这个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每当这种事情发生好像是很有规律，总是诉说神对以色列民的做了哪些事情，那主要是带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入旷野，当然现在来说又进入了迦南，把牛奶玉米之地都赐给他们，就是述说这一些对神对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不仅如此，而且往往特别强调就是记录在神令记当中的就有关神跟以色列民约这件事，具体的说，你如果遵守这个约那么就受到祝福，反之就会受到咒诅，这个在士师记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不遵守这就是受苦，就是个欺压。为什么神没有马上伸手反而去责备他们呢？这就是神大概是他不光是为了简单的拯救而拯救，主要是想把以色列的民的灵性慢慢的让他苏醒一下，因为神做工其实不是说神不能做或者说不愿意做，有一般的情况是神要做一件事情他必须有人站在他的这一边，如果你整个的都不理不睬，就完全拜外族和这个外邦人的神的时候，这时候神根本就不会帮你做事。所以他现在啊，他主要是首先第一步，个人的理解是想把这些以色列民堕落的以色列民的心苏醒一下，当然了效果也不见得那么好，从经文当中也没看到以色列民马上回转过来，尽管如此神还是兴起了实施这个基甸。这段经文其实读起来非常有意思，非常像当初在西奈山，是西奈山吧，这个呼召摩西那种那一段的描述非常类似。这个 最近还推三阻四，而且犹犹豫豫，又是又求证据等等等等，非常不情不愿的样子。而使者呢又非常的，这段经文读起来非常有意思。第一开始就是大能的勇士，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但是你从前前后后读下来根本看不出他哪里大能。你看看一开始说他打，正好在收麦子的季节打麦子，躲在哪儿打呢？躲在酒榨里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打过麦子，在座的大概这种机会不一定很多。打麦子是非常非常痛苦，我是山东的，那个地方什么时季节打呢？在端午节之后，天气已经相当热了，农历的五月份，阳历已经六月份，六月甚至快接近七月，天气很热了。打麦子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那时候是生产队了，那个厂要比这个大多了，大概跟那个大堂这么圈起来，就非常光滑的压在平地上，天气很热，那个麦芒掉下来，哎呦，跑到你的脖子里，跑到你的衣缝里，非常非常痛，千万别去体会那种感受。你躲在酒榨里怎么打，我无法想象，因为打完了，而且还有羊肠啊，什么叫羊肠，就是碎这个颗粒粒掉下来，那麦芒也同时掉下来，你要把它分开来，怎么分啊？放用我们用的这种锨，咱们用的铁锹铁锨，农村羊肠用的是木锨，它前面那个宽的是木头，放羊的很高，然后呢麦芒啊之类就风一吹就开走了，麦粒呢重量作用基本上垂直就掉到原地，这些过程都很需要大的场地的，你在这儿很难想象，他为什么，是不是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地图的原因，是害怕你骗人，很难讲的其实，当然形势所迫也不得不难讲，但是显然从这儿看他称不上大能的勇士，而且神说不是神说，这个神的使者告诉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这个基甸一听，神与我同在，你饶了我，哪里同在，你跟我们这种状态，这个米甸人把我们欺负的这种样子，你还说神与我们同在，我怎么没看到，就这种反应就是非常的非常激烈的一种反应，当然他说的是客观事实，当时的确是这种状态，的确是这种情况，因为他说眼睛能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环境的确是如此。那是不是神的使者说错了呢？显然不是。那么，因为咱们也常常就是相信眼睛看得见的，而有的时候很难去相信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属灵里边恰恰相反，当时基甸显然没看到，这背后神一直还在掌控整个大局了。不管怎么说，后来接着再看，他的要求是求证据，就说你到底是谁啊？是神吗？那么你等着，我回去拿一件礼物给你，看看你这个礼物怎么收。他就咚咚咚跑回家了。他倒是也还熟悉过去的一些情况，显然做了无效饼，杀了羊羔，拿着肉，拿着饼，拿着汤过来了，拿着礼物要看看这位神的使者怎么吃这个礼物。如果拿着嘣嘣嘣这样吃，那显然他不是神了，他不是神的使者。来了之后，这位神的使者说，你把这个肉啊汤啊饼啊给我放在岩石上，这显然不是人要做的，如果是人大概不会这么做。然后呢用他的杖，咱们想象一下摩西那根杖，杖就是权柄啊，权代表权柄的象征啊，一点一指，结果饼肉啊就这个岩石上起了火，把饼把肉给烧掉了。这时候这基甸一看不得了，这确实是神的使者或者是神了。他本来想求这个证据，这一求我估计是一个矛盾的心理，最好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在这边就发出他的感叹，哎呀坏了，糟糕了，我要死了。这个其实很神，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他非常的，你突然看到的那就很难想象了，所以他非常的紧张，大喊不好不好。这时候啊，耶和华又亲自又跟你说话了，不光说话， 而且是端看着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看着他说话，这看至少是非常关怀他或者是非常爱护他那种表情。结果呢说不要紧，没事，你不会死的，安慰他。那么到这儿呢，这个基甸确实有一些苏醒了。为什么？他是不是主动的就立了一座坛，叫起一个名字，我这儿没写，叫
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名平安的意思。这说明啊，经过这一个过程，基甸有所苏醒，感觉到他是有所苏醒。但是从整个过程，我根本看不出他是大能的勇士，相反他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可以理解吧。可能他的速度稍微更快一点啊。到此为止呢，神就给他交代了，说你要接下来在真正的实施拯救之前，先办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呢？让他把巴律的坛给我毁了。而且不巧，这个巴律坛就是他的父亲立的这么一个坛。那好吧，那就去干吧。结果他还是胆小，不敢白天干，偷偷的晚上带了十来个仆人，就把这个巴律坛给他弄下来了，而且把旁边的那个木偶啊也都给他砍掉了。另外，按照神的吩咐，专门又立了一座坛，把他爹的那一头牛也牵来宰了，向他进行献祭，而且用那个木偶的木柴给他烧火。晚上这都是晚上干的，偷偷摸摸的。第二天，这个本城的人一看，不得了，谁把这个巴力坛他们都给弄掉了，而且献祭捅了马蜂窝了，不得了，这都要说查找。结果一看是，基甸干的好事，一定要把他拿来。把他致死，把他杀死。这种时候关键的时刻呢，基甸的父亲倒是还比较聪明吧。巴利是，你们都敬拜巴利嘛，既然他是神，那又把他坛拆掉，他自己会回来理论的。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呢就把这件事平息了，而且人的心思啊也都回来了。所以基甸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路巴利，意思就是拆毁的巴利坛，让巴利自己出来给他辩论啊，这个意思。那么经过这个，其实在另外一个准备的过程，这也是另外一个准备的过程，把外邦神的坛给打掉，然后给神献祭等等，这其实是另外让人心苏醒的一个步骤。不光是基甸，而且本城包括他的父亲，这些人慢慢借着这些事情都可以苏醒，其实是为今后拯救以色列和做一些的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呢，就可以为基甸带领以色列真正拯救做好了准备了。这时候呢耶和华的灵也真的降在基甸的身上，而且他也有能力，也放胆，包括本城，包括邻近的那些支派，来召集以色列人，说咱们怎么样，要拯救，要跟米甸人决战。但是啊，接下来这个基甸还是不太放心，所以他又要向神求证据了，而且求的非常的稀奇古怪，好像有点没什么太多的道理。他说神呢、就是著名的羊毛跟露水的一个证据，说神呢，我把羊毛放在那儿，明天早晨最好是让羊毛里边有很多的露水，但是周围都是干的。神说好吧，这件事就成就了，羊毛一挤挤出了一脸盆的水，周围都是干的，这本来已经完了，已经够可以的了，他还不满意，你别生气，我再来一个。反过来，羊毛里边它容易吸水啊，那说不定他把周围的水都吸过来了呢，所以我要反着来， 哎，周围有水，但是这个羊毛是干的。这个神也特别的顾念他，我估计是。结果也就按你的要求做了，那么又也这个眼见的求证又完成了。所以到此为止啊，整个就他的心里边、灵里边各个方面好像都已经满足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呢，就准备前面已经招了好多的人了，本族、本乡周围的支派招了大概有30,000多人的部队，准备就这样嘛。这时候神告诉他：“哎，别急，你的人弄人太多人了，我这时候不能打仗。为什么呢？如果真的胜利了，你们可能认为根本不是我神做出来，可能靠你们自己的力量。”那既然神这么说了，所以他就说：“那好吧，告诉一个标准，一个筛选的标准，胆怯的、害怕的，就不要去参战了。总共30,000多，一下去掉22,000人，还剩10,000人。结果呢，神还不满意，说还太多，又让他把这个整个的部队带到水塘旁边，让这些士兵喝水。结果呢？”大部分都是趴在那儿像狗一样在那喝水，只有300人是用舌头捧出水，用舌头舔着喝的。神说：“就这样吧，就用了300个人，其他的人呢，九千七千多人也都回去吧，我就用这300个人。”当然，有好，我看到这个解经的书，好多人说为什么用这三，怎么捧着水喝的等等的解释话，是这一批人警醒啊等等。其实我个人，当然我的观点没有任何人，我书上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貌似有道理，其实没啥道理。在那个时代，现在如果说战争差一秒钟可能差别非常大，那时候说实话不要说一秒钟，10秒钟大概都看不出来，警醒不警醒，我个人觉得在那个时代没什么了解。那为什么只有这300人呢？这个你要去问神，他如果采取这种特定的手段，他可能采取别的手段，同样可以拿出300人。所以我人那种解释，至少对我来讲，我不去想这事儿。这个话外题啊，题外话。这有了300个人了，要是我是几点，我可能也是非常胆战心惊。那对方有多少人？在后面第8章还是第几章提到我有13,500人呢，这个比例差的不是一点点。要我带300人一去打，你给我再高的证据，我也吓死了。其实神他也知道，所以呢又告诉他：“你今天晚上再到敌营去亲自去看一看，你一定会听到一些信息，让你壮胆去做的。”那既然神告诉他，他就这么干了，而且其实还是很胆小的，带他的仆人去的，不敢一个人去的，就咚咚咚跑到敌营去了。米甸人的营，米甸人当然像蝗虫那么多啊，那肯定是帐篷多的是。你说无巧不成书啊，咱们说书讲故事那都是巧，但是都是用巧的这个来描述，但是显然这都是神迹了。这一进去就听到这个帐篷里一个人跟另外一个同伴说他的梦到了一个什么大麦做的饼子滚到帐篷里，把帐篷都给帐幕啊都给弄塌掉了等等的。结果那个另外一个同伴就给他解梦说：“这是谁？你这是什么事儿？这是基甸人，基甸的刀。”我背不出原话了，说：“我们米甸的人军队都已经交在耶和华的手里了，交在基甸人手里了。”他一听，哎呦，这是看样子我有把握了，马上就敬拜神了。所以这时候确实苏醒了，就回去。这300人啊，分成3批，100个人一批，100个人一批，就不管他们，今天晚上就行动，围着4个营，围着营四周看我的眼色行事，我们怎么做，你们周围的怎么做。左手拿着火把，当然也可能我说反了，右手拿着一个瓶子，瓶子里边有火把，左手拿着脚，不是火把，吹着那个手。到了敌营之后，在3更的时分讲故事啊。三更什么时候？那就深夜了，睡得可能最深的，那你把我喊醒了， 打我两巴掌，说不定我翻身又睡那种时候。几乎他们就是又是捶脚又是喊，就是喊着刚才那个又是耶和华又是基甸刀，喊大口号，整个这300人围着这个敌营在那喊，虽然人不多，但是也总是制造一些动静了、啊。所以整个营啊里边就炸了锅了，就一塌糊涂，谁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谁弄得清楚？所以呢，就出现了互相的打起来，自相残杀，然后就跑，四散逃，分不清东西南北，不知道状况，所以就落荒而逃。这时候呢，基甸继续追杀，同时呢，让去到这个以法莲之派去，我们抓人派人到约旦河守这个渡口，看着跑来的就统统给我拿住，同时自己带着300个勇士过了约旦河继续追赶。那么经过这一番安排，以法莲之派到这儿了吧？以法莲之派就把两个首领抓住了，而且杀死了。那么米甸呢，带着300勇士继续追，而且最终要把他的2个王也拿住了。当然在这过追的过程当中，到了约旦河东还有一些插曲，比如说舒格的人呀、等等人呀，让他们提供点粮食，结果提供点饼给他们的军队吃，他们还冷嘲热讽的等等，你们凭你们还去追他们？所以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细枝末节就不讲了。总之结论呢，300个勇士把这些人通通赶出去了，而且杀了首领，杀了王，就解决了，奇迹般，这是只能用神迹来解释吧。本来到此已经非常圆满了，但是又有两个枝节发生。一个是呢，其实在前面了，就是以法莲来了，刚才讲提到过以法莲，以法莲他这个位置很重要，在整个的迦南中部，他而且他的地也很大，他就来找了。你干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然后你就想独吞呢？其实他是，我想大概主要是利益问题，分红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来找他了。其实人家不是根本不准备找他，人家来找他，他就不去干。真正用得着他不干，他躲在那儿。还好我们这米店呢，非常的，用我们的话说比较谦虚，比较内敛，不是太计较，所以呢就把好处，大大的好处功劳就让他说给以法莲。你看看，你们把两个首领都杀死了，难道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吗？这样一安抚，就大事化小，小事就化了了，这个矛盾就给他安抚就解决掉了。待会如果有机会讲下面的，那正好相反的例子。那么这是一个插曲。另外更严重的错误就是基甸，他制造了一个用金子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咱们都讲过，就是那个大祭司穿的小背心，那小马甲里边还有什么土灵乌灵啊，就是跟神求问神的一些东西的。但是这个以弗德到底是不是那个，我也不知道。说实话，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看大家要去拜这个东西。其实无关紧要，他是一个在这儿看上去他变成了一个偶像，你叫他哪怕是神的偶像也好，他毕竟变成了一个偶像。所以最终这个以弗德就成了基甸和他家的网络，而且整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也落入了一个不好的情况。这是一个对基甸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污点。当然他也有好的一面，就是说他当时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了，所以当地的以色列人说，你就管理我们，你就做我们的王吧。他说我不会管理你，我的儿子也不会管理你，他脑子很清楚，唯有耶和华管理你。这是他的好。他的不好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结论就是这样，米甸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了，所以国中太平了40年，非常好。其实这个总结也没有更多的要总结了，就是对这个基甸来讲， 这个是有关机电的篇幅还是很大的，占整个三章的内容。这三章内容当中，这个怕字我前面已经反复强调过，反复出现了五次，大部分我都提到过。比方说怕米甸人呐、惧怕耶和华的使者啦，又是怕他的父亲，怕他的这个本城的人啦，又是怕自己去夜闯地探营啦。当然还有讲到他儿子，让他让他儿子小儿子还很小的儿子去杀那两个领袖，也害怕了等等。这个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下面一点，整个拯救过程就是三百人，靠了三百人就把数倍数十倍吧，差不多甚至到千倍了，五百四五百倍的这么多人就给他消灭了，然后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只能是神在背后掌控这一切，那么就告诉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应该树立这种信心了。我们经常要每天都在有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也是如此，唯有靠着神，只要相信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关厄托不是厄托尼尔，耶夫塔这个事实呢，要不再讲五分钟，讲到哪是哪儿，随时打断。因为这个相对来简单的，因为这一个循环过去了，基本的情况咱们都清楚，差不太多的。那么前面已经讲到了呼求完了，神同样的没有立即做出拯救的反应，而是同样的非常严厉的来指责责备以色列民，而且酸溜溜的责备。 你会从他的口气当中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呼求说你们所选的神吧，你们遭遇到灾难的时候让他们去救吧，我不管了，你们不是信靠他吗？就是这意思。这时候啊，这么酸溜溜的这么告诉他们之后，这些以色列民倒是还清醒，所以他们就说了，哎呀，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不过现在你抓紧还是救救我们吧。甭管怎么说有苏醒，不光是言语上的，而且有行动。你看到吗？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来侍奉耶和华，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准备了。但是在十六节当中，耶和华还有一句话特别强调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就心中担忧。这个担忧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其实今天这个林弟兄带着这个钉弹手有这样还是有，我个人觉得有很大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个人觉得这个担忧主要是因为是这个以色列人他犯了罪，这个罪不光使以色列民自己受苦，而且也是他的父神，就是我们的神，信靠的神同样非常的伤痛。当然伤痛到极点，就是最伤痛最伤痛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到这儿，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回过头去仔细的想一想，神为我们是那么的伤痛过。这儿就是我刚才我讲的要讲的事。既然以色列民有了苏醒，所以神他也就再兴起另外一位士师，叫耶夫塔。耶夫塔说穿就是一个土匪，情况也是一塌糊涂。从出身上来讲，当然我们不是以出身论了，但是他出身也很不好，是一个妓女所生的，连他爹是谁都没好意思提，是妓女所生的。生完了之后被其他的应该叫正自己就是那些正宗的 那些孩子就把他轰出去了，你根本没有资格做我的继承遗产，所以他就不得已就离家出走，跟一些匪徒待在一块，成了匪类。这个被轰了，其实不光是家里人，你如果看经文的话，那个本村本镇的那些长老可能也参与是支持这件事。为什么呢？等到亚门人来欺负的时候啊，这些以色列人根本打不过，可能也许是书生气，也许是甭管怎么说，根本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亚门人。所以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就想起来这位被轰走的耶夫大，就把他请过来，让他带领了以色列人，说咱们赶出去他，而且许诺他，如果你能够把亚门人赶走，那就做我们的王。当然耶夫大他就答应回来了，而且在神面前，耶和华神面前说，如果这样，那么我就做王等等等等。所以他就被立为元帅了。然后同样的跟前面的那种结构基本上差不多，神的灵也就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就准备与亚门人开战。但是而且看上去这个土匪啊，这个耶夫塔还是有点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还是比较了解，而且看上去也读过书的一个，并不是那种非常野蛮的土匪。为什么他，你如果看他做事都是按照前面的，比方说打仗先是跟敌方谈判，先说一些和睦的话，这不都是前面那些律法啊，那些规条当中都这么提到过的吗？哎，他就这么干了，还与他们去据理力争，你凭啥来惹我们？我们又没怎么怎么样。当然，具体细节，书上圣经当中有了仔细的讲解，我在这儿就不再述说了。但是啊，显然他对一些具体的规定啊、律法当又不完全明白，主要的表现在他非常盲目的许了一个愿。至于为什么许这个愿，我们也至少我也不太明白，因为为什么在这之前神的灵已经降在他身上，而且能够他知道，他很清楚他能够战胜对方，结果他又许愿的意思，在我看来那种没把握的时候许愿了。其实我许过类似的愿，当然内容不一样，但是我记得当初我儿子还没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曾经许过，如果他能够到哪个学校，我怎么怎么地，那不就是这种愿吗？为什么我说这种愿？因为我不知道我儿子能到哪个学校，没把握，所以才许这种不切实神肯定不喜欢的愿。他那就更离奇了，许的愿说等到他凯旋回家的时候，谁出来第一个接他欢迎他，就把他献给神。这在圣经当中，在所有的律法当中没有任何这样的规条，神不可能说你把某个人献给神作为祭献给神，没这种说法。但是他居然许出这种比较荒谬的愿，结果就造成了他虽然仗打胜了，但是回去在家里边，而且他后来是他女儿第一个出来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女儿，也没有其他任何孩子，结果就造成在至少对他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悲剧了。那么这样其他的我想就不用再说了吧。当然对照着看，前面基甸跟以法莲遇到冲突，这儿类似的以法莲又跳出来了，又来找事了，又来要分红了。这时候耶夫塔跟基甸就不一样了，他不买他的账，你看吵闹我叫你的时候你半天没反应，现在我胜了你要来，结果就要来讨伐以法莲之犯，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下子就杀了一法莲之派大概是4万多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估计。那么这个事实啊，他做的时间，如果你看我前面显示那个表，宋江讲做的时间是最短的6年，而且在后面也没有说什么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没这方面的记载。当然有没有什么具体意义我就不知道了。 最后两分钟或者是一分钟再对整个的今天讲的内容做一个总结。那么从我们看到，当然我们今天只看到了两位事实了，其他那些更小的事实今天没讲，但是就从我们这两位事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实说实话跟平常人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甚至可能更差呢。但是他们最终都有一些信心，当然有的信心确实在我们看来可能都不值得一提，但是就算这些很小的像伊利切采种的这种信心，也是他们最终能够成就神的拯救工作的一个原动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神的工作也没有办法通过他们来完成。当然牵扯到这儿，这与我们有关系了。像我这种最小心的人啊，还软弱的人啊，那咱们不能不去打仗，但是说实话还有别的事可干吗？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应该被抓出来一点用一用，通过这儿有一点点吧，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事实不是完全人，显然不是完全人，而是很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能够从事实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可能非常的有限。但是感谢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所以我们的应该仰望的就是这位为我们完成了全备救恩的这位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了。另外在这个时代，就是世代以色列的灵性已经非常非常的糟糕，拜的神是很多很多，完全丢弃了耶和华。所以告诉我们，自从罪进入世界之后，人真的是没有指望，完全的败坏，不可能借着律法或者是积功德做好事来使自己得救。咱们都知道，反正传福音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那么失迹显然从失迹当中我们看出，以色列人本身靠他们自己也不可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那么我们做我们这些基督徒又是如何，能不能，当然我们也经常面对着好坏善恶的这种挑战，那么我们能不能跳出这种圈子呢？其实靠我们自己同样的不行。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我估计后面能看到，所以我也就不再，大家一看到这个字就知道在说啥，所以咱们就不重复了。那么只有神在永恒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神，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借我们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只要我们随从圣灵，而且能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后面有两张地图，这是有关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地点，这就不需要再讲了。从整个的史诗记当中读下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黑暗，确实是非常的糟糕，但是神应着他的信实，应着他的爱，仍然始终在不没有抛弃他们，没有放弃他们，随时的能够对他们拯救。其实这也是神的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说到神的爱呢，其实我突然也想到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当然大家可能觉得这不是问题，但是我有的时候常常会想这个问题，人其实跟罪是分不开的，人就是罪的一种具体表现，没人就谈不上罪，对吧？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我们人又是罪人，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被拯救了，看上去是一个义人，那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袍在我们身上，但是在我们是还处在罪人的时候， 神到底爱我们什么？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行，我的就想这么多。
我想宋弟兄发了很多。